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三章。在创世纪十二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顺服，他因为相信神的应许，他顺服神，就离开了加拉底的乌尔，到迦南地区。同时也看到亚伯拉罕信心的失败，当他信心失败的时候，他就有了惧怕。他的惧怕是因为不相信神和神的应许，就产生惧怕。他所有的惧怕不单是因为饥荒，也同样因为饥荒下到埃及，担心自己生命的安全。他同样惧怕法老，就做了撒谎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当他相信神的时候，他顺服，就去做了神喜悦的事。当亚伯拉罕不信的时候，就有惧怕，而惧怕就围绕亚伯拉罕。我们今天生活中有很多的惧怕，惧怕也是从小到大环绕我们，而惧怕的根源是因为不相信神和神的应许。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就意味着已经失去了对上帝的信靠。没有信心的人就落在惧怕的网络中。那么神如何将惧怕从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拿去？亚伯拉罕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教会流行成功学的口号，就是告诉你说你要相信神，你要相信神是耶和华以勒，你要相信神大有能力，你要相信神他能够帮助你，哪怕天塌下来有上帝顶着呢。我相信你听过许多这样的成功学的口号，有人会告诉你说你要多对着上帝喊几遍，我的神是有能力的，而且声音要大一点，要举起手来，你就能胜过一切。而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成功学有什么不同？这样不是圣经的方法，这样难道就有信心了吗？难道这样生命中就没有惧怕吗？每个人都有惧怕，每个人惧怕的时候都会宣告说，奉主的名让惧怕离开我，啊，奉主的名让一切的恐惧离开我。这样祷告真的是源自于圣经吗？难道你奉主的名宣告你就得释放了吗？难道你奉主的名你喊几嗓子，难道惧怕就会离开我们吗？并不是如此。你在十二章可以看到神是透过哪一种的方式来驱赶了亚伯拉罕的惧怕。你会看到真正改变人惧怕的绝对不是像成功学一样喊几句口号惧怕就会结束了。我们今天更相信今天许许多多教会使弟兄姐妹改变惧怕的方法是用喊口号的方式，而并非使用福音的方法。当一个人落在惧怕中的时候，他会惧怕许多事，他会惧怕自己有疾病，会惧怕自己失去工作，会惧怕经济下滑，会惧怕自己无法掌控自己的孩子，会惧怕自己老了之后没有养老的保障，会惧怕自己老了之后会得癌症，成为无儿无女的人。总之，惧怕每一天都在环绕我们。我们怎样才能够摆脱惧怕？你是否可以想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是知道的。耶稣有没有告诉门徒说，你们惧怕，你们会忧虑，你们会恐惧，你们会缺衣少食，就会忧虑，你们怎么办？来跟我一起喊，奉主的名让惧怕离开我吗？并不是如此。耶稣反而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记住，你们在天上的父会知道你们所需用的一切。耶稣是让门徒想起他们的身份，想起他们是谁，想起他们有一位天父。而天父和儿女的身份是什么带来的？是由福音所带来的。当我们面对饥荒的人生，就有无数的惧怕围绕我们。当一个人惧怕的时候，他不再相信他自己与神的关系， 他不再真实的认定他是神的儿女，他也不再相信神是他的父，而这个父与儿女的关系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所带来的。因为耶稣基督受死，因为他的复活，我们与上帝重归于好，我们拥有了父与子的这样不变的一种关系。所以当人不再相信神就是他的父，而这位父不会丢下儿女之时，人就会落在不信和惧怕当中。我们需要再一次确认，找到确据，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而这种方式不是用宣告，不是用释放，而是用福音的方式来使我们再一次确认，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我与神早已和好，他是我的父，我是他的儿女，这个关系任何时候都不会变。哪怕我失败，哪怕我软弱，哪怕我灰心，哪怕我不敬畏他，这个关系一旦成立就永远不会废除。所以当我们怀疑神不能够顾念我们的时候，就是怀疑福音的真实。只有福音才能够重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再一次确认我和父的关系不会因为饥荒，不会因为我的犯罪，不会因为我的软弱和绝望而导致这个关系的破裂。我们除了需要福音之外，到底还需要什么呢？除了福音之外，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因为福音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死与复活已经成为事实，福音是告诉我们只要相信福音便可以得救，福音是要告诉我们他是为罪人所预备的，福音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带来我与上帝的和好，神从此就是我的父，神把我们看为最好的、最宝贵的、最可爱的，因为他把他唯一的独生子赐给罪人，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拥有了新的生命，神也在基督里不断的滋养来喂养我们的生命，神也应许告诉我们只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必加给我们。我们如果侍奉神的话就没有忧虑，但是不侍奉神我们就没有忧虑。但也不要认为是不是到礼拜一我们集体辞职，我们全部都开始侍奉神，我们就没有忧虑了呢？并非如此。如果你说我把工作辞掉侍奉神就没有忧虑了，你仍然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侍奉神不是把工作辞去，因为侍奉神的时候人自然就没有忧虑。当一个人侍奉自己、尊荣自己的时候，忧虑就会围绕我们。而侍奉自己就是不相信福音所带来那个事实，神是我们的父。所以因此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的东西他都要加给我们。因此当一个人有惧怕的时候，因为他已经不再相信的福音，他已经不再相信神是我们父的这一个事实，必然就会落在惧怕和忧虑当中。因为他不再相信天父永远顾念我，他也不再相信天父永远连续我，他也不再相信天父永远是我的父，这个关系永远都不会更改。因此当你有惧怕和不信的时候，你已经不再相信福音所带给你一切的恩惠和与天父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真正去相信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忧虑和惧怕自然就会消失。因此你在十二章的下半部分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不信神的应许就下了埃及。到了十三章你同时可以看到，当亚伯拉罕相信神应许的时候，他有了美好的善行。而这个应许是什么？应许是福音。这个应许是福音，这个应许不是一个口号，这个应许不像今天人喊的一样，只要你相信神必给你成就，不是如此。神是用福音的方式来建立亚伯拉罕的信心，让亚伯拉罕相信在基督里他会得到土地， 在基督里他会被蒙福，在基督里他会拥有众多子孙，他在基督里永远在上帝的福气的范围之下，永远都不会更改。因此今天我们战胜恐惧的方法已经不再是透过相信福音来坚定我们的信心，而是用所谓的宣告，而是用所谓的大声的去喊，或者是我们用一句好像符合圣经其实不符合圣经的观念说，只要你相信吧，神已经给你开出路了，神是耶和华以勒，神是尼西，他是你的旌旗，你必得胜。引用经文好像都没有错，其实根本没有到福音那里去再次确立这个关系，因为你已经怀疑他不是你的父，你已经怀疑福音所带来的关系在发生更改，因此人才会有不信，才会有怀疑。当福音再次被提及，当耶稣基督死与复活所带来和好的恩惠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明白一件事情，他是我的父，我是他的儿女，我是他的产业，我是他的子民，我是他眼中的同人，他永远恩待我，永远怜恤我，他怎么会丢下我，会不顾我呢？永远都不会的。我们的信心就自然在福音当中被建立，一切的焦虑、恐惧、忧愁就会离开我们。因此我们今天要明白的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自然成长的，他的信心也不是像今天一些福音派和灵派的人一样，他们对着上帝大喊，他们奉主名宣告魔鬼离开他，并非如此。神是用福音的方法来喂养的亚伯拉罕。在十二章结尾你可以看到，神纪念他的约，纪念他的应许，把亚伯拉罕从埃及地带上来。到了十三章第一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埃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拉罕在埃及的经历，他经历了神的信实，他经历了神在应许中对他的赐福，他经历了他虽然犯罪不信，做了错事，得罪了上帝，但是上帝的应许并没有改变。神是用恩典的方式再一次激励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知道自己错，他知道自己悔改，因此他带着妻子和罗德又回到了迦南地。而亚伯拉罕对神的经历绝对不是在头脑和书本当中可以学到，他深深的经历到上帝的真实，他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是不变的，他的约是不更改的。爱德华兹他又强调有两种知识，一种知识是思辨性的纯理论的知识，另一种知识是心灵可以感受的。而他认为只有心灵感受的知识才真正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因为爱德华兹特别注重我们最终的所有的一些教义是让我们经历上帝的美善。诗篇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尝尝主人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亚伯拉罕他尝到了上帝的滋味，尝到上帝的恩典，他向上帝悔改，他不是因为惧怕而离开埃及，他不是因为惧怕而回到迦南地，因为他知道神在恩典中眷顾他，连续他。唯有品尝到上帝恩典滋味的人，他才能再次回到上帝面前。保罗也曾经说，我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什么让保罗轻看这个世界？什么让保罗再一次就近基督，情愿离世到基督那里去？因为他品尝到了在基督里的美好， 他品尝到了主恩的滋味，因此他才有这样的一个告白，宁愿离开这个世界与基督同在，也不愿在这个世界当中存活，因为他已经品尝到与基督的甘甜，他也肯品尝到基督同在的美好。在约翰福音也同样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里的认识不仅是知识，而是经验里的知识。而知识在希腊文当中指什么？指不断成长、持续学习的知识。因此一个人在基督里的成长绝对不是被要求所致，也不是被恐惧所抓住，乃是被恩典所驱动。因为唯有神的恩典才能使一个人真实的成长。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足够仔细去阅读亚伯拉罕信心之旅，你会发现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亚伯拉罕每一次成长是上帝一次次一口口的用应许将亚伯拉罕喂养长大。十三章他回到迦南地是因为神在应许中对他的赐福。十三章结尾，当亚伯拉罕把土地的优先权让给罗德的时候，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只剩了迦南地，而且迦南地这个时间是被迦南人所占领的，并不如罗德更加的轻松和容易选择他选择土地。但是十三章结尾，神对亚伯拉罕重申应许，我要赐土地给你，我要赐此子孙给你。因此到十四章你才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有王者的风范，一个老头子，一个族长，他可以带着家丁打败当时的王，这不是偶然，是因为被应许所喂养的结果。到了第十五章，亚伯拉罕又惧怕，神又再次的重申应许，跟他说，我是你的盾牌，你不要惧怕，我要赐给你子孙，我要赐给你土地。到了十七章，你也会看到他们已经到了99岁，这个时间他的妻子已经没有生育的能力，神继续重申应许，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让亚伯拉罕不至于绝望。你在往后发展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因着应许赶走了夏甲和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因着应许献上他唯一的儿子，因着应许他为自己的儿子来迎娶妻子，必须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因着应许用金钱买了一小块的墓地埋葬他的妻子以及埋葬将来的他。他的信心是如何成长的？是因为应许，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福音，因为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死与复活才能给亚伯拉罕带来福气，带来土地，带来子孙，带来更美的家乡，新天新地。因为迦南地指向哪里？指向新天新地。子孙指向谁？指向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他因为什么成长？是因为福音。唯有福音使人成长，如果人不在福音当中，不在神的恩典当中被激励被驱使的话，人又活在律法主义里面，而律法主义的生活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看似成长，那个不是成长，反而更被上帝所憎恶。你可能会说，我信主很多年，我不得不礼拜。你也或许会说，我受过神学训练，所以我要敬虔爱主。你或许说，你是神学生，因此我不能给那些不是神学生的人表现我的落后。你也可能会说，我是教会的同工，所以我要殷勤过信仰生活。你也可能认为你是教会的会友，所以你要比非会友更加的殷勤和爱主。 你也可能说，我不能在我妻子和孩子面前暴露我的缺点，因此我要敬虔，保留这种信仰的气质。你也可能总是在排比说，我爱主第一，他爱主第二，这些无非是建立自己的义。这些的原因，这些的说法，都不是在福音里的成长，都是在律法里的成长。这是用律法来激励自己建立自义，而不是因着恩典被驱使心甘情愿到神面前来爱他，回到迦南地重新建立祭坛，根本不是的。因此当我们在律法主义中成长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自由，没有甘心，没有喜乐，因为我们的信仰已经被捆绑。那个成长不是真成长，那个进步不是真进步，那个是自义的建立。你也可能被别人指责过，你看你信主这么多年，你为什么还这个样子？你就感觉很羞很羞愧。比如说你是传道人，你怎么如此如此呢？所以下次不要说，哎，你刘传道你是传道人，所以你要如此如此如此，你是拿律法主义捆绑的。你也被别人指责过，哎，你也上过圣经班呀，你也读过神学，你怎么这个样子呢？这不是福音。人不过是用这种方法来捆绑人，用这种方法使人远离福音，使人信仰来受到捆绑。因为看到神使亚伯拉罕成长的方式，没有说你是亚伯拉罕，将来你要做多国的父啊，你要继承土地，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神没有这么讲。神是在应许中，在恩典中来激励亚伯拉罕，使亚伯拉罕从信心下滑的惧怕当中对上帝去仰望。他回到迦南地不是被逼的，而是自愿的，在感恩中。虽然十三章和十二章中间没有记载他悔改的过程，我们足以看到在十三章亚伯拉罕悔改，他的悔改是心甘情愿，他的悔改表现在他把土地的优先选择权让给罗德，因为他的信心坚立，相信神的应许，仰望耶稣基督所带给他的祝福。保罗也告诉加拉太教会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的轭辖制。福音是给我们自由，福音是改变我们的内心，改变我们的行为。而是一切远离福音的方法，是让我们先改变行为，根本不关注我们的内心。我们也相信今天教会有很多圣行的方法，他告诉你如何成为一个好基督徒。当你进入教会，初信主要是有人告诉你说，你要好好读经，你要好好礼拜啊，你要好好的奉献，你要好好的学习。你来教会你不能穿超短裙，不能穿超短裤，你来教会不能穿拖鞋，你来教会不能染头发，你成为好基督徒，这些跟福音一点关系都没有。而这样的书籍往往是基督教里面的畅销书籍，它是告诉你如何让你变为一个好基督徒。这种方法它是治标不治本，它是训练出更多假冒伪善的基督徒。他书中所定的目标是让你建立自己的义，让你远离福音，让你相信你自己可以靠行为把自己变成一个好基督徒，而不是相信当你一次犯罪一次跌倒，上帝的恩典再次临到你的时候，神的恩典充满你会发生变化。这样的行为不能使人发生真的改变，这样的人心没有发生真正的感动，没有发生真正的被神恩典所影响的效用，他的内心没有任何的感恩。所以我们过信仰生活，不是要求我们，不是要求我们如何如何，不是要求我们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这些都不是，这些无非是捆绑我们。我们本来不想礼拜，不想读经，我们本来不想聚会，我们不想来教会来听道，但是传道人说你是会友啊，所以你要这样过信仰生活。传道人说你看你信主那么多年了，你要好好的爱主。这些不能使一个人成长。我们被人要求过， 我们今天也要求别人，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是福音，我们是明白神恩典的浩大，是晓得他爱的长阔高深。当神的恩典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像亚伯拉罕一样下了埃及，我们虽然像亚伯拉罕惧怕撒了谎，但是神的恩典还没有离开我们，他的约一旦立定就永远不更改。哪有比神的应许更加激励人心的？哪有比神的恩典更能够改变我们的内心？哪有比神的恩典更能够融化人心的方法呢？应该是没有。我们今天更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是福音。我们若认识神的福音，若看见我们的罪，我们若愿意向神悔改，若感谢他，若爱他。可是那些律法主义的方法总是告诉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你要这样行，你要那样行，你是谁呀？所以你要这样去生活，你是某某人，你受过某种训练要如此去做。他不能改变我们的心，他只能使我们看见我们的意志，看见我们的坚强，看见我们的勇气，而没有看到自己的罪，没有看见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信仰生活落在低谷的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方法，不是去读一本如何成为一名好基督徒，你是需要恩典。有本书由柴培尔所写的《恩典使人成圣》，这本书原来我没有看上这本书，后来我读了之后我看不上我自己，这本书大约有400页。我翻过好几次，我从来没有留意过这本书。应该是礼拜三的晚上，我又打开这本书，花了一个小时间把这本书又再一次回顾了一遍。我们真的是不是靠其他的驱动力使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是需要神的恩典。斯布人就很有智慧地说，如果我们想到自己的父亲因自己的过犯而悲伤的话，我们不会去犯罪。如果我们想到神满有慈爱，满有怜悯，满有良善，不断地爱我们，我们对上帝是感激，是感恩，是顺服。今天我们常常被人的误导的内容带离远离的福音。你会在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当中，你没看到福音一次一次的放在亚伯拉罕口里。当亚伯拉罕把这个应许吃下去领受了，亚伯拉罕信心成长。亚伯拉罕每一次被神用应许喂养的时候，正是他软弱灰心离开上帝的时候，而上帝的福音又再一次临到他。第五节，与亚伯拉罕同行的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与罗德的牧人相争。13章和12章有一个鲜明对比，12章是逆境当中的考验，13章是顺境当中的考验。我们喜欢顺境还是喜欢逆境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喜欢逆境，也没有一个人因为顺境来找教会的传道说，传道我最近太顺利了，有没有什么可以指点的？好像没有一个人如此吧。其实很多人顺境也不会来教会，也不会 来咨询，什么时候一地鸡毛的时候才会为我祷告吧。12章他经历了逆境，逆境显出他的偶像。因为人为什么不喜欢逆境呢？因为逆境是掌握不了的环境，掌握不了的生活。我们渴望生活是一成不变的，这样的生活现状恰恰给我们一种错觉，当我的生活没有逆境的时候，好像我自己可以掌管人生， 掌管我生活的全部。所以你不想失去所有，也不想失去现在的顺利，因为当逆境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失控了，我们的情绪会低沉，我们的情绪会变得负面，紧张、焦虑、忧愁都会围绕我们，而所有的情绪都与我们的信心有关，而所有的情绪受到各种不同环境的影响，也显露我们内心的信心是否真实。因此没有一个人喜欢逆境，而逆境也同样暴露我们心中的偶像，因为我们想在顺境当中掌管一切，因为逆境我的手没有了能力，不能掌管我的人生。而逆境同样显出我们内心的偶像来，那个事物一旦失去，你的所有的情绪不断的发生变化，而且使你的信心陷入低谷，那个事物就是你的偶像。那个事物不一定是金银木头做的，那个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收入，可能是你现在的儿女。一旦它发生变化，你在这个逆境当中开始自哀自怜，在逆境当中开始各样的暴躁和不安，因为你发现自己掌控不了了。没有逆境之前，你认为自己像神一样的存在，可以掌管人，掌管人生。但逆境发生之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有限的那一个人，什么都掌管不了。那么顺境也同样是考验。这个时间亚伯拉罕可以说是顺境，金银牛群羊群增多，而且他的财富是加增的。他和他的侄子一开始相处还不错，可是当这个美好的顺境临到的时候，又一次考验来到。人为什么不认为顺境是一场考验？人常常把顺境视为自己敬虔的结果，因为我爱主，因为我顺服，因为我对上帝有信号，所以我的生活是非常平顺的。他就认为顺利是我敬虔的结果。难道不顺就一定是不敬虔吗？那也未必。我们有谁比约伯更敬虔？有谁比约伯更加的殷勤？他遭遇一切是因为犯罪吗？并非如此。但是我们活在顺境当中，常常认为是我顺服信靠神的结果。一旦一个人在顺境当中，他就会不感恩，他会自义，他会满足，他会认为自己最近还不错。而一个在顺境中的人，他反而是过着一种律法主义的生活，他要小心翼翼地过信仰生活，他担心自己一不小心就成顺境到了逆境的生活当中。因此他不是信靠神，他是希望通过信仰生活维持顺境，免得我信仰生活的不足，信仰生活的缺陷导致我从顺境到逆境。顺境一定是像逆境一样的可怕，一样的令我们去躲避。你说我尝了太多逆境的生活，我也想尝一尝顺境的生活。好像在私人定制当中，他也想尝一尝当书记的滋味。我们今天很多人说我想要顺的生活，一旦你有了顺境的生活，你真的还会渴慕神？你想要的东西就是你的偶像。当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真的还会在上帝面前饥渴吗？你还会到教会聆听上帝的话语吗？你还会渴慕上帝吗？应该是不会的。箴言书告诉我们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盗，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作者对人性的认识是很深刻的， 他就上帝让他不贫也不富，因为他观察到人一旦富足了，人就会说耶和华是谁。人如果过度的贫穷，就会偷盗，会亵渎神的名。因此作者说，上帝啊，在我未死之前求你两件事，让我不至于太富足，也不至于太贫穷。这是人性的真实。但是我们今天认为我在顺境当中对我没有任何的考验，真的是如此吗？在顺境当中你会自高自大，在顺境当中你会认为我是个有价值有能力的人，我可以管理我的生活，我可以照料好我的家庭，我也可以让我的事业很成功，还有过度的高看自己，而不是谦卑的在神面前去倚靠上帝。逆境暴露偶像，顺境也同样暴露我们心中的偶像，就是我们不饥不渴，在神面前认为自己可以靠自己能够掌握一些，靠着自己的善行可以维持这种顺境，同样是一种罪。所以因此在逆境中的亚伯拉罕经历了考验，亚伯拉罕在顺境当中也经历了考验，这个考验在第八节和第九节。亚伯拉罕在这个考验当中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都不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因为他们的牧人彼此相争，因为牛群羊群增多，土地可能是极少的，他们需要争夺更大的土地。当这个顺境的考验临到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亚伯拉罕优先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让罗德拥有优先的选择权。顺境非常考验人的品格，路德就说十二章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离开他的本家，看见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十三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善行的榜样，就是善行是信心的结果，而真信心一定有真行为，真信心一定会结出果子来。而这一场争端是由亚伯拉罕主动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是罗德监护人，他是叔叔，他是长辈，而罗德是要在亚伯拉罕的监护之下唯命是从的。但是亚伯拉罕没有以长者的身份来命了罗德说，你是我的侄子，你应该听我的，我让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亚伯拉罕他并没有，他反而寻求和睦，他以宽大为怀的态度来对待罗德。而亚伯拉罕的让步不是因为他软弱，而是他对上帝的信靠。你也会看到有一些人他能够宽容待人，他并非是出于神的信靠，因为他胆小懦弱，这个不是对神的信靠，这是对自己的崇拜和自爱。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他很温柔，他从来不和人去争论，他做什么事情都是老好人。你说这个弟兄姊妹的品格是成熟的，他的灵性比很多灵性更高超更卓越，真的如此吗？不是，他可能是一个非常爱自己的人，因为他担心自己卷到争论当中，他担心自己落在祸患里面，他担心自己为了真理而出头被别人攻击被别人诬告，因此他躲在一个角落当中装出一个伟人的形象说我很温柔。我们要宽容，我们要怜悯，我们要和睦待人，大家不要争吵了。这样的人诡诈之极，因为他不是信靠神而温柔，他是因为对自己崇拜， 不想让自己受苦，不想让自己说真话，因此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当中，穿上华丽的外衣，展现华丽的外表，是虚伪的小人。连孔子都知道啊，有两种人很难对付啊，其中就是小人，这种就属于小人。亚伯拉罕不是小人，他不是爱自己，他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号，他能够包容罗德，他能够把优先权让给罗德，他对罗德展现了在那个社会当中不是长辈应该展现的慷慨，他是带着信心的胸怀和情怀，把最好的优先的选择权让给罗德。他不知道罗德选什么，他不知道罗德怎么对待他，但他却讲出这样的话来：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便利都在你眼前，你去选择吧。这是信心的善行，信心的举动，完全和小人是不一样，和伪善者不一样，和自爱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神可以为亚伯拉罕做见证，在希伯来书那里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是世上的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那个家乡就是更美的家乡，是新天新地。罗德没有和他亚伯拉罕没有和他去争吵，反而忍让，因为亚伯拉罕他相信神给他的应许没有人可以夺走，他也依着应许谦让温柔忍让了罗德如此的选择。我们看到罗德还算比较爱他叔叔，把山地留给他的叔叔，让他的叔叔可以锻炼身体，但是罗德从经文来看他没有让一让，哎呀，叔叔你是长辈，你先来我后来，你客气可以，伪善也行，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客套，他就优先的选择他要选择的。我们为什么今天和很多人有过度的权力的争执？因为我们没有信心。为什么喜爱和很多人去斗争？因为没有永恒的观念，因为忘记我们真正要得的赏赐，真正得到那个丰盛的赏赐，永恒的赏赐是在乎神，而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亚伯拉罕更相信把这一切交给神比交给自己更好，他相信神掌管一切比自己掌管一切更加的卓越。事实上神照顾亚伯拉罕真的比亚伯拉罕照顾自己反而更好。所以你想一想，争执多斗争多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的时候眼睛所看的全部都是地下，都是今生，因此人会为仅存的那点物质而大大的争夺。失去信心的时候不是被喜乐围绕，而是被愁苦所围绕。到了第十节，罗德举目看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罪恶极大。罗德做了选择，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选择了平原，而亚伯拉罕是留在山地，而且那里还有迦南人住在那里，他还没有得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两种选择两种生活。 而路德的选择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在经文的发展，他受到索多玛城罪恶的影响，他的家人在索多玛和蛾摩拉受审判的时候，女婿说他讲的是戏言，他的妻子成了言柱，他的儿女们用了非常这个伦理不伦的方式来继承了后代。可以说罗德的选择让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后代都蒙到了莫大的羞辱，因为他不是用信心的眼睛去选择，他是用肉体的眼睛去选择。所以两种强烈的对比，信心的选择是抓住神的话来活在当下，而眼目情欲的选择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而我们往往不像亚伯拉罕，我们往往更像罗德。我们读圣经有一种错觉，总是把自己视为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英雄，而从来没有认为啊，其实我们自己像罗德一样。有谁认为自己像罗德呢？很少有人会这么认为，因为没有人把自己低估，是把自己进行高估的。你看今天我们选择在许多的领域当中往往是用眼见去选择，按照情欲去选择，而不是用信心的眼光去选择。当你选择一个职业的时候，你会按眼目的情意去选择，你不管这个职业有多少灰色地带，你也不管这个职业里面有多少的罪恶，你只要挣钱就好，挣完钱我也可以给上帝大笔的奉献。奉献不能够抵消我们的愚昧，不能够遮盖我们的愚蠢，但是许多人选择一个职业的时候，他已经按照眼目的情欲去选择。大家知道基督教以来更倡导选择什么的职业吗？你很难想到，基督教2000历史以来，基督教的这种职业观更倾向于去选择那些服侍人的职业。你可以了解一下2000教会历史，而基督教整个的历史在服侍人的这样的领域当中留下了美好的见证。当然不是说别的职业不可以选择，总之你选择的职业应该是荣耀神，并且为了人和整个社会的益处。如果你是一个未结婚的弟兄或者姊妹，你选择婚姻的时候是靠着眼目的情欲去选择，还是按神的话语去选择？你优先考虑的配偶是先敬畏上帝，还是有钱帅气工作比较稳定？很少有人会真实的按照真理去选择，人往往在敬谦的外表下面还隐藏了一颗世俗的心，不但希望姊妹和弟兄又漂亮又帅，还希望有钱，还希望信仰要超越许多人，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人选择的时候往往不是因信心而选择。如果因信心而选择，你第一要求考虑的是敬畏上帝，是他在福音里面，但是眼目的情欲根本不看信仰，不看这个人是不是在福音当中，他眼睛所看的是有钱帅气漂亮工作好地位体面不体面，这些都是什么的眼目的情欲。我们希望将来的家庭能够美满幸福，我们才能够去结婚，这是眼目的情欲，这不是出于信心，而是出于肉体的选择。当你选择工作的时候，很多人不会考虑主日这个问题，哪怕考虑主日也是因为找工作捎带着考虑一下主日。 一个真正用信心选择的，他会优先考虑守主日是我找工作最重要的底线。这个工作的财富升值空间再大，如果使我丧失了对上帝的敬拜，我应该弃绝这个工作。我不能靠眼目去选择。当你用眼目去看待主日的时候，你会说唱诗讲道有什么乐趣，哪有逛街更好，哪有在家里躺着更好，哪有去影院看电影更好，哪有旅游更好。如果你一周里面六天工作一天休息，你会想礼拜天可以休息了，可以自由一下，可以带着孩子去旅游，可以带着孩子去爬山去玩水，可以让自己变得更轻松更自由。其实你已经按眼目的情意去选择，而不是凭信心去选择。当你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谋生的时候，往往是不会带着信心的眼睛去选择谋生。你不会先考虑我要在那个城市优先找到一间正统的教会过信仰生活，我才会去那个城市工作。如果在那个城市找不到一间正统的教会，我暂时不会离开我的工作去换另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的选择是关注自己的生存，关注自己的生活和现状，关注肉体的满足，而不是像亚伯拉罕一样用信心紧紧地抓住上帝的话语去选择他要选择的。你说这根本不是问题啊！每个人都会选择错，对，我们是罪人，经不起诱惑，每个人都会选择错，每个人都会按情欲的眼目去判断事物，每个人都会，没有办法逃避这一切。但是你知道吗，按照眼见来过生活是没有福音的生活，是拒绝福音的生活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大罪，不是一种的小罪。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当你用你的眼目去选择生活的时候，这不是出于圣灵，不是出于真理的灵，而是出于肉体和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认为自己的判断是绝对的对。但是福音会告诉我们更伟大的事情，比我们的选择更加伟大。彼得前书他这样写，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因着耶稣基督死与复活，他带给我们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是天上的基业。这是福音所带给我们的。当我们选择这个世界和地上的物质的时候，就是背离福音，拒绝福音所带给我们的真正的盼望和一种更美好的生活方式。以弗所书也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福音是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天上，是用天上的眼光来看见地上的事。但是人的选择并非如此。保罗在另一处经文他回应说，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一个人按眼目去选择，就是侍奉自己，把自己视为神，就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的需求。 但是保罗说，你是天上的国民，你在等候主耶稣就从天上降临，将来你的身体要发生变化。因此你想一想，你的生活是拒绝福音，还是相信福音，还是从来没有在福音里面？当你按照肉眼去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你已经不再相信福音所带给你一切更大更荣耀的事。当你忘记福音所成就荣耀之事的时候，我们的眼就会钉在地上，把那些短暂的物质视为永恒和不变的。所以一个爱慕世界的人，不是告诉他这个世界会过去那么简单，他已经忘记了福音把我们带到天上，他已经忘记了福音要赐给我们永远永恒的基业，他已经忘记了福音把我们从地上灭亡之子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被称为天上的国民。同样福音也会告诉我们，在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但是我们因着福音的大能，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产业都是永恒的。因此一个人爱世界的时候，一个人用眼目的情欲追求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不再相信福音。不相信福音的人就落在世俗里，不相信福音的人就会落在这个短暂的世界当中，苦苦的找寻，苦苦的追求，因为里面已经没有了福音，已经不再相信耶稣的死与复活带来了更荣耀的身体，带来更荣耀的基业，带来更伟大的事。有一天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唯有他的国永存。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福音。当我们离开了福音的时候，一切都变了。不再相信耶稣基督带给我们那个天上的国民身份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视为地上的主人，在地上把自己当成永久的居住者，而不是寄居者。当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这里没有提到亚伯拉罕的软弱和怀疑，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猜测，但是神在这里安慰，再一次奖励亚伯拉罕。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神说，你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其实亚伯拉罕的眼睛看不了多远，看不了多远，两三千米眼睛就已经看不清楚了。但是神说，你举目观看，你所看到的这一切我都要赐给你。我们要知道，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并没有实现，在他的一代子孙二代子孙也没有实现，到了约书亚记才实现，到了大卫那个时间才实现，到了耶稣基督的到来除去人类罪的时候，人才真正进到那个真实的永恒的迦南地，就是新天新地。亚伯兰这一切都没有用肉眼看得见，他是用信心的眼睛看见将来耶稣基督能够把新天新地更美的家乡来赐给他。因为耶稣为亚伯拉罕做了见证，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神又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能数算地上的尘沙吗？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将这地赐给你。想到这些经文，不得不批判一下那些寓意解经的，因为到了十五章，神也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子孙要如天上的星那样多。有人开始发挥， 如尘沙一样多，属于亚伯拉罕世俗的子孙。啊，那些敬虔的子孙如天上的星，那是在天上敬虔的。所以你要成为敬虔的，还成为不敬虔的？敬虔的在天上，不敬虔的在地上，简直胡扯。哇，能够这样去解经的人，他应该没有受过最基本的教育。这就是一种修辞比喻的手法，就是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子孙将来很多，如同尘沙一样，你能数算得过来吗？你数算不过来。如果你数算不过来，你就知道我赐给你的子孙是那么多，是那样的真实。你要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来赐给你。这些子孙亚伯拉罕在他人生当中，他也没有全部看见，他只看到他有一个独生子，但是他的信心的眼睛看见将来他有许多的子孙，尽管他后面还有软弱怀疑，不过他信心的眼睛已经看得到。他也会相信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带来更多的子孙，那是透过耶稣基督死与复活，把罪人从罪人的地位带进称义的地位，成为上帝的子民。神在这里怎样奖励亚伯拉罕，怎样安慰亚伯拉罕，是用应许，是用福音，是透过耶稣基督成就的子孙和成就的新天新地来安慰亚伯拉罕。因为这一切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亚伯拉罕不可能拥有土地，也不可能拥有子孙。因为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来，他亲自成为血肉之体，要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就也要为罪人开辟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也是通过耶稣基督身体所铺的路，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继承了神所应许的土地，就是迦南美地。这一切都是在福音里成就的。我们今天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按照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的盼望是在乎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可以承受永恒的基业。我们的盼望根本不在地上，我们的盼望是神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确据。我们的盼望是因着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气和恩惠。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是不变的，不更改的。但是我们每一天都会有选择错误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选择根本不像亚伯拉罕，更像是罗德。我们不断的走在不信的路上，我们凭着眼见来做今天明天后天生活的每一个选择，我们用眼目的情欲来解决当下的问题，而不是用信心去选择。我们常常走错路，我们常常选错路，选错路。但是神并不按照我们犯罪的模式来带我们，因为神是透过一件事情来带我们，他是透过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不幸的罪而死。因为基督代替我们选择了顺服，代替我们选择了担当罪。上帝总是在耶稣基督里来看我们，虽然我们走错路，选错路，背逆不顺服，但是在神那里是无关紧要的。 神不是看我们的行为，他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这些不凭着信心乃凭着眼见过生活的人。神也是用福音的方式使人重新的来信靠他。那弟兄姐妹，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不是道德教训，你需要的不是说教，你需要的是福音，你需要的是耶稣基督死与复活的真理，你需要的是每一次在福音里确定自己的身份以及福音带给我们一切的恩惠，我们才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从埃及地再一次回到迦南地，从与罗德的这个争论当中做出最好的选择，用信心的眼睛看破这个世界，来选择最正确的神给我们的将来。所以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心灵的鸡汤，不是道德的游说，不是告诉你哪一个富翁哪一个富豪他死去一无所有，不是。我们唯有当福音宣讲的时候，你会想起耶稣基督死与复活带给你真实的身份和地位，你是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福音带给我们真实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人所不曾拥有不曾获得的。因此当每一次选择的时候，你要按照福音的方式去选择，不是按照肉体的方式去选择。当你的选择每一次出错的时候，你已经忘记你在福音里的身份，你也忘记了耶稣基督所带给你那个永恒真实永恒的记忆。我想再问你一遍，你每一天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福音，你要每一天对你自己来宣告福音的事实，你要每一天对自己宣讲耶稣基督死与复活所带给你的身份和永恒的盼望，我们才会从错误的地方回到正确的地方，才会在错误的选择当中去选择上帝所让我们去选择的。那请问你的生活是拒绝福音的生活，还是在福音中做了正确的选择？你是忘了你自己的身份，你开始怀疑惧怕担忧，还是因为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你每一天有信心有盼望的活在神的面前？或许你经常犯罪，经常软弱，经常跌倒，每一周都是混乱的度过，当你想到神恩典的时候，你会重新点燃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来到教会，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建立祭坛，重新仰望基督，在那里获得赦罪，获得赦免，获得洁净，向他感恩，向他献祭，向他立志，向他奉献，一切都离不开耶稣基督死与复活。离开了福音，我们就会失去一切。我们一旦相信福音，我们的一切会重新被找回来。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